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让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到七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七节，请起立。请。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设立宝座在天上，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曾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一颗认识你的心，将你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天父，我们需要你，我们愿意更多认识你，更深经历你，更加渴慕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做真实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也代表我们教会欢迎新来我们教会的各位来宾，非常欢迎你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诚心的欢迎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那今天我的信息是路加福音的第35讲，题目是做真实的人，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1到12节。这是我讲到的方式，就是根据圣经一章一章的看下来。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使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时候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有个耳朵能够听神的话语，有个眼睛能够看到神的真理，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当中，使我们走在蒙福的人生道路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1到第12节。我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前后，这段经文的前后情况。请你们先看到第11章的第53节啊。路加福音11章53节这样说，耶稣从那里出来，耶稣从一个地方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耶稣从一个地方出来，在什么地方出来呢？前面你看到说耶稣是从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出来，因为那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那耶稣吃完饭之后从那里面出来，然后下面就进入到12章。12章第一节说，这个时候有几万个人聚集，很多人。在古代的话，这不可能是在室内，一定是在野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下面讲的就是耶稣在那个户外，像几万个人，在那几万个人当中他说了一些话。那等一下你会看到说这些话是对谁说的，那以下都是耶稣那一次说话，那一次讲到的记录。那你说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算是一个段落呢？ 请大家看到第十三章的第十节。第十三章第十节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时间跟地点，到了安息日，而且耶稣他走到会堂里了。所以在那个跟这个之间，就是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三章的第九节为止，讲的全部都是耶稣在户外的时候，在几万人聚集的一个场合所讲的一篇的道。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讲道记录的一开始的那一段话。那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这一段话呢，他是对谁说的？就我们一个好的查经的话，要了解那个时间、地点跟人物。那时间我们知道说，这是耶稣他在地上事工的最后那段时间，他是走到耶路撒冷去，准备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他门徒一路跟他往南走，走到耶路撒冷去，在那个路上就发生了这一次几万人的聚集啊。那个地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户外一个够大的一个场地。但是你说耶稣这些话是向谁说的？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圣经里所有的耶稣他讲到说话的这些记录，绝大部分，所以耶稣他有时候是向众人一群人讲话，有时候他就跟这些门徒讲话，但很多时候是在众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啊，几万个人。耶稣对谁讲话了？你自己看，那十二章第一节说，这时候有几万个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人很多。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他是对门徒说。其实那个先字，你看你啊，放在了什么地方？有些英文的版本，它就下面有个注释，说这个先字可以放着说啊，先对门徒说，也可以说耶稣开讲对门徒说，首先。那个先就放到后面，首先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耶稣他讲话的时候常常是对门徒讲啊，偶尔对众人讲。那你看弟兄姐妹，我们讲话的时候不一样的啊，讲话是看对象的，对不对？一个大学教授，他对他的研究生讲话，跟他到公园遇到一群很可爱的幼稚园的小孩子讲话，讲的是不一样的。那你自己，你跟你的家人亲人讲话，跟你到路上遇到一个人讲话，那讲话的内容跟深度是不一样的。那耶稣他对门徒讲话，跟他对聚集众人讲话也是不一样的。耶稣他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是在众人聚集的时候对门徒讲话，而不是说对众人讲话让门徒一起听。他是对门徒做生命的传道，有深度的讲话，但是他欢迎其他的人也听到这些话。那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要想一想，说耶稣他很奇怪，说如果是现代的人懂得这些大众心理学的话，说讲话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懂得大众的心理，要对大家说话，说到大家心动了，然后才可以说吸引他们嘛。你怎么可能说几万个人你就对那十几个人那一小群人讲话，你这不是不懂大众心理学吗？那人还不都跑光了？可是耶稣他一向讲话几乎都是这样子，只有中间偶尔被人家打岔的时候，他会转过头来对众人讲几句话。像这次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他分家产，他就突然打断了跟那个人讲了几句话。但耶稣他常常是带领门徒跟门徒讲话。我们看一看，其实神他一向的作为是这样子。你看神在西乃山的旷野，他向以色列人说话，那神向他们说话不是要用这些话来祝福他们在旷野的生活，而是要他们带着这些话进入到神所祝福的迦南地，在那个地方来生活。那耶稣他说话，他不是说要我们用他的这些话，不是说用这些话来祝福世界上的众人，我们还是这样子活着，只是说你向耶稣祷告了，你现在有这个需要啊，耶稣就祝福你，让你心里面有安慰，没有担子啊，解决你这些困难，完了之后耶稣就走了，你还是继续照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不是这样子。耶稣他说这些话是给那些有信心的人听，然后带领他们进入到神所祝福的人生当中。那这是耶稣说话，所以他常常是对他的门徒说话，而讲的是那些生命之道，是有深度的话。 那耶稣他就这样子来对他的门徒说，第十二章啊，这第一节到十二节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一个重点。我先把这段经文给大家重新再温习一遍。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就说，这个时候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那耶稣开讲了，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们先看这第一段，这一段基本上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说我的门徒们，你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我稍微打个岔，就是在在教会里面的话是各地的人来，那各地人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在查经的时候啊，大家每个人读的那个发音不一样，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像这个孝字，你台湾来的人就说发孝，到来说发教吧，是不是读教？你或者是不显露出来，你读显露也可以，显露也可以。我这题外话，你说那教会有没有什么标准发音？没有标准发音，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神的国里面万族万邦，大家就是很顺口的，很方便的，照着你所要发的音把它读出来。那我们来看看那个意思。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耶稣刚刚从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出来，然后呢他在那个就是人家请他吃饭，可是人家请耶稣吃饭，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又说了一些好像很不客气的话。要是你请我吃饭的话，我一定是说尽客气的话，谢谢你请我吃饭，做这么多的菜不敢当，就是我们一般人应该会这么说。但是耶稣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我给大家看一下他在那个人家里说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说为什么耶稣要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请你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37节啊，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第38节啊，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接着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请注意耶稣下面是怎么说的。耶稣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都得要做。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上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我们就看到这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基督徒对法利赛人的印象并不好。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是相当认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宗教方面最有追求的人，而且付很大的代价。他们就是照着他们的律法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一样一样的给你做得非常的彻底。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那个礼、那个形式的人，他们是把形式做到完美。你说这里人家看耶稣饭前不洗手就觉得很诧异，你说饭前本来就应该洗手啊，注重卫生嘛。大家要知道那是2000年前，跟我们现在想的说饭前洗手很卫生是不一样的一回事。法利赛人所说的洗手是他们礼仪上的洗手，是不是一盆水在那边洗，是沾几滴水这样子流一下，在饭前做的一个他们宗教上的一个仪式。因为他们觉得说，神啊，我这双手从上顿饭到这顿饭中间，在这个世界上摸过很多东西，做了很多事，沾染了世俗，现在我做一个洁净的动作，把我这双俗手变成圣手，我现在是用圣手吃饭，不是用俗手吃饭。 那任何一个好的法利赛人，甚至一个好的犹太人，他都应该做这一个动作。可是耶稣却不，他来的时候坐下来就吃，而人家看到他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法利赛人请耶稣是不存好意的，他们是要拿他的把柄，想要来告他，逼迫他。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自称为拉比，却不照规矩来做事，所以他们就心里面论断他。结果耶稣就说出了这一番话来：你们法利赛人注重的是外面，洗净的是杯盘的外面，但是里面却满了勒索跟邪恶等等。他们是把那个外面的形式做到十全十美，可是却忘记了信仰的真意。那个我们信神，真实的是要从内心做起，对神的爱还有公义的事情，这些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他们已经忘了这些，他们光是把外面都做好。你看我们现在基督徒哈，其实许许多多我们跟当时的法利赛人差不多，注重的就是外面的那一套。礼拜天回家之后的你跟礼拜天敬拜的你是两个不一样的，你里面的想法跟价值观未必就是照着神来的，其实是相当世俗的。但是我们会把外面的做得比较好看一点，该做什么动作我们做，该祷告我们祷告，然后会说一些基督徒说的话，然后做一些基督徒做的动作。但是这一些我们不管怎么样做，没有办法说做到像当初的法利赛人那种程度，而这些是神所不需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已经违背了这个禁食的禁钱的真意，你们在神面前做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就说这个，说现在法利赛人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他用这个孝字，就孝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影响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买这些孝粉还不是很普遍，就家里做了面做了馒头的话，母亲就会留这么一小块，然后就在那里藏在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然后下一次要做的时候和好面把那个也放进去，再摆一个晚上它就发起来了。放进去的时候很小，发起来的时候很大。法利赛人的孝也是这样子，它会影响你，就是他的这种假冒为善，注重外面这一套，但是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件事情呢会渗入到门徒的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你们不要去学法利赛人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真实这件事情啊。我们的神是真神吧，是吧？然后我们常常说神的话是什么？真理，是吧？就神他的一个属性就是真实，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是真的，他的话也是真理。所以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做一个真的人，真人，真神真理真人。那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那亚当活在神的面前，后来夏娃，他们是做一个真人，就照他们本来的面貌活在神的面前。但后来犯罪了之后，你看那创世纪讲的那句话，有时候我们听就看不懂听不懂哈，说犯罪之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然后就做一些彼此的遮掩，那个是说不敢以真实的面貌来对人了。这有了罪之后，我们不再能够以真实的面貌来对人，但是在那个之前，在没有罪之前，我们是以我们本来的面貌活在神的面前，是真实的我。那真实有什么好处呢？真实特别的省力，不费劲，然后真实的人呢心里面很喜乐。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耶稣这个时候对门徒讲这些话的一个最重要的用意，就是真实的人呢经得起考验。 耶稣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忘了，带着这些门徒走到耶路撒冷，准备要钉十字架。门徒看不见，但是耶稣看得见，说我被钉十字架之后，随着要来的就是对你们的逼迫，对于你们的这些苦害。你们有很多人会被抓被打，会被带到这些君王诸侯面前受审判，有些人甚至会因为我的缘故而殉道而死亡。耶稣说，你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只有真实的人经得起这些的审判，经得起这些的试炼。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个真实的人。那你说，我怎么做真实的人？难道我们每个人里面不是都有虚假的成分吗？你要我怎么做个真实的人？有个办法，照着神的办法，你从敬拜神开始做真实的人。照着耶稣所说的，你敬拜神的时候，用心灵和诚实，诚实就真实，也是真理，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把这一件事情学会了，每个礼拜我来敬拜神的时候，把世界上那些东西都丢掉，把我们的虚情假意丢掉，我就学着重新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我真心敬拜他，敞开我的心，我该歌唱就歌唱，该赞美就赞美，该听的时候我就用我的全心全意来听神的话语。我先学会这件事，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恢复的过程，可以成为一个慢慢的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只有在神面前真实了，才有可能说在其他的地方也真实，会真实的对自己，也会真实的对别人。如果在神面前不真实，你说我在神面前就是跟他来一套虚情假意，然后说我在神面，在别人面前，在人的面前很诚实，弟兄姐妹办不到的。你不可能说在神面前不真实，在人面前很真实。只有到源头那里，我们恢复了，我们从敬拜神、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开始，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那第二点，耶稣继续对他的门徒说哈，他说我的朋友啊，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次这样子称呼他的门徒，说我的朋友。耶稣这样说是有用意的哈，就是朋友是什么都分享的人。那耶稣跟他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啊！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耶稣讲的这第二件事情是说要敬畏神。我们那个 slide 可以往下走啊。就弟兄姐妹，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害怕的时候，有一些是健康的惧怕，那有些是不健康的惧怕。那个不健康的惧怕呢，会毁坏我们的人生，健康的惧怕会成全我们的人生。拿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来说，如果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那个后望镜你突然发现有辆 CHP 就在跟在你后面，然后那个时候你说我不怕，你还在这边加速换线，滋滋在跑来跑去，那你不是勇敢，你是有点傻。那个时候的惧怕是一种健康的惧怕，要规规矩矩开车。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健康的惧怕，怕生病，怕检查之后有不好的结果，怕工作找不到工作或者会失去工作，怕金钱上受损失，怕名誉上受损失，惧怕明天，惧怕未来，常常忧虑。那这些是不健康的惧怕。耶稣讲到一种东西叫做权柄，他说那个有权柄，就是你怕到底的话，就是人把你给杀了。有权柄杀你身体的人，可是杀了之后不能做什么的，那你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有那个权柄在你死后还能够处理你的那一位，正要怕他。那只有 一位，那就是神，他有这样子的权柄。在耶稣的时代跟耶稣之前，你说有没有杀身体的呢？因为耶稣他不久之前刚刚才提到说有这么一回事。请你们看前面第十一章的第四十九节，就是耶稣在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吃饭那一趟的时候讲的话，第四十九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怎么，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等等。在那个时代，你如果为主做工，你做耶稣的门徒或使徒，有生命之忧。但是现在弟兄姐妹，特别你在一个美国这个地方，自由的国度，信仰完全自由，没有人会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来杀害你，但是你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不少的东西令你心中惧怕，那些都是不健康的惧怕。我们唯一要怕的只有一位，就是神，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字眼来说，就是敬畏他，知道他是虽然是无比慈爱，但是是大有权柄的那一位。所以人生的智慧，照箴言书所说的，是从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开始，才有人生的智慧。而弟兄姐妹，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伟大的神，全能的神，对他有一颗敬畏的心。当你这样子信靠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会使我们不费力。说神掌管我的明天，掌管我的一切，我现在生病他知道，我要找工作他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权柄当中。我信靠我的神，我知道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全能的真神，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反而我心里会变得说不再害怕，那些不需要怕的事情反而可以放下来，而我心中只要敬畏神，那会除掉我许多不需要的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而能够专心一意的来好好的享受神给我的生命，过神要我所过的日子。那耶稣对门徒这样子说，将来有一天你们会被杀害，有人会审判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惧怕，那些要杀害你们的人只是伤害你的身体，不要怕他，但是要敬畏神。接着耶稣用麻雀跟他们打了一个比方，意思是叫他们看顾自己，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是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二分银子是当时就是很小很小的钱，就是说麻雀不值钱。在那个时候有卖麻雀有吃麻雀的，五个麻雀才卖二分银子，但是连这样子不值钱的小麻雀神都没有忘记他们。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大部分的时候我听到基督徒，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因为我在神面前非常的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呢，连一根头发神都记得，所以我这整个人在神面前看为宝贵。这句话这样子理解也可以，它更可能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爱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人做不到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得到。什么事情是人做不到呢？数头发，因为我有本事数出来自己有几根头发，没有一个人可以数得出来自己有几根头发，就是说就连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是这么样一位全能的神，他在他的眼中你们看为贵重。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沟通一个道理，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照着耶稣的讲法的话，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必定是一个看重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必定是一个看重自己的人。轻看自己的人做不好基督徒，因为你轻看自己，你就是轻看神，轻看那位造你救赎你的神。 也轻看了神所赋予你的恩典跟使命。那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相信，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这个存在啊，我的这个存在是在神面前有意义的一个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存在。那我这个人的分量是在神面前的分量，我的价值是在神面前的价值。那这个分量和价值不是我自己定的，是神给我的。那我们基督徒要去找分量，首先是在神的面前找，不是在人的面前找。我要找我自己的价值，那首先是要在神的面前找，不是要在人的面前找。你如果在人的面前找的话，找错地方。神看重我，说我有价值，那我就看重自己，说自己有价值。你在神的眼中贵重得多。我是用神的眼光来判断自己，不是用人的眼光来判断自己。所以人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在神来说微不足道。你如果用那些东西来伤害自己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辜负了神的恩典。你看这世界上的人看重的是什么呢？金钱。你这个人赚多少钱，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子，住的是什么区，金钱。社会的上的地位，你是部长、局长、总统，你是做到什么地位。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比金钱跟地位人更看重的，就普天之下整个地球，人还会看种族，你是白人呢是黑人。一个白人在街上跌倒了，很多人去扶他，一个黑人在街上跌倒了，没有几个人要扶他。还是你是不白不黑的黄人。然后人会透过这些来看自己的价值跟分量，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不是神所看的。我们基督徒要找分量找价值，我们到我们的源头，到天父的面前去找我的分量找我的价值。神说你们贵重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这些使徒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传了一辈子的福音到普天下去，这些罗马人、希腊人甚至犹太人把我们看作什么呢？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是人看我们。但是保罗是不是因此而看不起自己呢？他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当中，他说我们神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之中，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将来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自己的价值。那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什么人？我们基督徒 是带着看重自己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基督徒相信自己的存在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我的人生有目的、有使命、有贡献、有价值，还有幸福。在神的眼中，他看我为宝贵。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念，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活在世界上不害怕。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里又加上一句，不要惧怕，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活在这个世界上别怕，因为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神看你为宝贵。耶稣对我们基督徒说要看重自己。接着耶稣讲了一段话，就是前面在所有的看重自己要做真实的人等等，他必须要有一个开始，就是你怎么能够引到那里去呢？所以第八节的时候，耶稣他就讲到了这件事情，他讲到承认他，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那这是一段话，耶稣在讲什么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承认耶稣开始的。当你承认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救主的时候，这是我们跟神关系恢复的开始。因为有了对耶稣的承认跟相信，我们才可能从神的眼光来看重自己，我们才可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才有可能不害怕敬畏神。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啊，你说不好意思，人这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认耶稣，我回家关起门来自己的安安静静的默默的偷偷的做个基督徒，我心里信耶稣不就得了吗？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在天庭当中，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你。你在众人面前认我的，将来在天庭中神的使者面前，人子也必要认你。耶稣那个时候认你。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以承认耶稣为羞耻的，耶稣那一天也会以你为羞耻。这是耶稣的话，清清楚楚说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承认耶稣的勇气。那请大家注意，就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背景呢？罗马人的时代，那个时候承认耶稣有杀身之祸的那个背景。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什么时代跟什么背景的？自由和平的时代，在美国这个国家，承认耶稣不会有困难，不会有杀身之祸。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跟背景之下，你还觉得承认耶稣有羞耻的话，就是说在那个有杀身之祸的时代不承认耶稣基督，耶稣也不承认他。那在我们现在这种时代，你还不承认耶稣的话，那又会怎样呢？耶稣说，你们必须要承认我。一切的在神面前的恢复是从承认圣子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而且是很喜乐的，不害怕的，让人家知道是这样子开始的。然后在里面有一句话，常常有基督徒问我，我也解释过很多次，就不晓得为什么这句话总是会回来，就解释过很多次之后大家还是问，就是在12章第10节的这句话，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为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就是圣经中所谓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叫做 unforgivable sin，不得赦免的罪。说不是所有的罪，只要我们这边说神啊，我后悔了，我悔改，然后神就一定会赦免。那怎么说还有一种罪，就有这么一个罪永远不得赦免。然后耶稣说，这就是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你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会说话干犯人子啊，这个耶稣这样子那样子说他的一大堆坏话。可是后来有些法利赛人他信主了，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那些信主的那些法利赛人当中，很可能当初有一群是说话干犯人子的，讲了他一大堆坏话，但是后来圣灵感动他，知道耶稣是真神，信主了。那些人得救不得救呢？说我当初说过耶稣一大堆坏话的，但是现在真心悔改信主了，你说他得救不得救？他得救了，圣经也说他们得救了。这个叫做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那什么叫做干犯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他讲的就是说，圣灵已经感动你的心，你已经明明知道他是耶稣，他是救主，你已经心中有感动要信他，要接受他，但是为了某种原因你在那里抵挡，说哎呀，我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呢？我现在信了耶稣是不是有些事情我就不能做了？你在那里抵挡他，最后你就决定说我不信。这跟那个亚基帕王一样，说保罗啊，你几乎劝得我快要信了，就差那么一点，那最后说我不信，这个叫做亵渎圣灵。 就圣灵已经感动你，知道说这是救主，然后你还说我不信，说这个罪其实也就是不信的罪，否认耶稣的罪，他是永远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要承认耶稣。那最后一点，耶稣他对门徒继续说，第十一节哈，其实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已经给了他们一些 hint， 一些暗示。如果当时你是跟着耶稣的这些人的话，你听到耶稣突然说，哦，将来呢，有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到有权柄的人面前，你就越听越不对劲。怎么？将来有一天我会被带到这个官府，带到这些高位的人的面前。耶稣说，你被带到这些人面前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最后的一点就是顺服圣灵。弟兄姐妹，圣灵是耶稣在临走之前恳求天父所差派下来给我们的保惠师。耶稣也说，保惠师必要引导你们，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位真理的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说你没有圣灵，在你真心信主的那一天，圣灵就在你里面。你不要去找感觉，你要找神的应许，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已经差派下来。你不要去找圣灵的浇灌等等，圣灵有在你的心里，他有在引导你，在感动你，也在感动我。那圣灵是我们的老师，耶稣讲的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听你老师的。圣灵怎么指教你，有圣灵怎么 teach you， 怎么指教你，你要听他，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父的指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学生，做圣灵的学生。就是说，当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抗拒，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带领，要有个做学生那种谦卑的心。你跟人家查经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心里不要骄傲，不要说，哎，我觉得这句话讲的不对劲，我觉得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用你的有限的人生经验跟有限的聪明智慧去来批评，去分析，去来论断。而是说，那个时候在神话语的面前，又在圣灵所带领的一个 group， 一个团体的查经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做圣灵的学生，顺服圣灵的带领。他是真理的圣灵，只有他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在门徒的时代，在那种最危险的时候，圣灵会指导他们所说的话。那最后我就用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耶稣说，你们被这些官府有权柄的人抓起来的时候，不要害怕，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请你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件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当局对基督徒的迫害。在第四章的第五节讲到的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因为传道被抓起来了。那第四章跟第五节，记得刚刚耶稣给他们的应许说，到时候圣灵会指教你们。第五节，第二天有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上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圣灵指教彼得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拯救，感谢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盼望人的心能够向你打开，我们能够像当初的门徒一样在主的面前听主的话语。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看重自己的人，能够敬畏神，能够承认耶稣，能够顺服圣灵。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